今天的孩子们，这是他们受到的这种危险的观念的狂轰滥炸，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代人所经历的。
如果一个孩子13岁到15岁开始接触到了色情故事、色情信息的话，有可能他们这一生都会沉溺于此，这比毒品更容易上瘾。
我以前认识家，他们说其实我不是让他去学那么多才艺，其实我就是想把他拉出去离开家，不要在家里边打电子游戏啊。所以我们做父亲的陪孩子出去玩啊，一起做有意义的活动更好一些。
作为我们爸爸，如何来跟我们这个时代争夺我们的孩子？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
我家男子汉》。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家男子汉》，我是安好。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我家男子汉》。
安好跟成明又在我们这个专辑里面跟大家见面了，我们一起继续来聊一聊，作为我们爸爸，作为我们父母，如何更好的来养育我们家的男孩，养育我们的儿子。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的社会以及不良的这些文化不断的对我们更好的健康的养育我们儿子、养育我们孩子带来很大的挑战。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作为我们爸爸、作为我们父母，如何来跟我们这个时代争夺我们的孩子。
对，对于我们有信仰的这个基督徒父母来说呢，保护孩子免受当前不良文化的影响啊，已经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一场战斗。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罪，这个陈敏觉得我们重视还是不够，因为今天的孩子们，这是他们受到的这种危险的观念的狂轰滥炸，这个词其实用的一点都不夸张。这些观念的危险性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代人所经历的。那保护孩子免受这些诱惑呢，对父母来说是成了一个令人畏惧的任务。当下的社会有很多方面在利用孩子和年轻人获得经济的利益，包括不讲道德的、充满不良信息的电影、电视剧，还有这个网络游戏，各种诱导儿童和青少年心智甚至是犯罪的网络媒体信息，充满暴力和色情的影像作品等等，其实家长们都有听说的。我们的家长要更加的多一点的认识啊，其实这些不良媒体对我们孩子的伤害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对，有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对于我们的孩子和青少年来说呢，在当前的社会下，好像已经没有剩下什么有意义的、有营养的这些文化作品和有益于他们身心健康的东西供他们享受了。我们从睁眼开始到睡觉这一天，总是感觉我们的孩子一旦有空余时间，就会拿起他们的手机，就会拿起他们的 pad， 拿起他们的电脑，就在网上刷刷刷。有的时候我们偷偷过去瞄一眼，你会发现他们看的各种的这些短视频啊，这种影像作品啊，甚至他们所玩的游戏啊，直击我们的眼球。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堕落的世代怎么对我们的孩子诱惑这么大，我们真的是在跟这个世代来争夺我们的孩子。特别是我们很担心，就是这些不良的色情和暴力的文化和信息对我们的孩子造成很严重的伤害。甚至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情形下，他们可能已经深陷其中了。所以说这都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每个父母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忧虑，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把我们的孩子从手机面前、电脑面前，从这些不良的媒体信息里面把他们拽出来，把他们拉出来。这真是成为我们很多父母一个心声，也是一个挑战。
前几天周末陈敏就看一个电影， 是由美国拍的一个片。这个导演呢是一个很出名的导演，以前拍过电影的是获奥斯卡提名和奥斯卡奖的，而且网上评分是 8.3 分的。我就想，哎，说不定这个导演拍的不光是在讲打打杀杀的话，可能是他想说点其他意思哈。我去看，我的天，这个主人公呢，他就是去杀他的仇人，总共杀四个仇人，杀的是血肉模糊的。我在想，哎呦，看到最后是不是反转，想说点啥，一直杀到最后没有说啥，就是全部一个个杀，杀的那种暴力，然后呢，那些观众评论还是好过瘾啊，好爽啊。我就后悔，我说今天晚上我浪费了2个小时去看这样子电影，从头到尾都是打打杀杀，而且实在是受不了，我一般的都要闭眼睛躲着看，我根本就看不下去。但是这个电影的评分是 8.3 分，而且那些年轻人都非常的喜欢看，就是觉得很爽，因为它是暴力的，是一个复仇的一个电影，觉得这个主人公好 man 啊，为了他的妻子而去报复啊。陈明祥说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里边这种暴力片哪里都可以看得到，当然这里面没有色情哈，但是我相信色情的也是一样的，无孔不入，已经进到了年轻人他们的每一个角落啊。以前我们这一代人哈，父母看着我们你不要出去学坏，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不是我们那代人可以想象的，就是坐在家里乖乖的待在家里，打开电脑打开手机就已经受到了狂轰乱炸的这些非常非常不健康的这些信息了。
对，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暴力啊、色情等等不良信息，甚至是充满着各种犯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理是应该认识到它是一种罪，它是人类堕落，是人背离神的一种罪，我们心里应该产生的是一种罪恶感，我们要承认人类的这种堕落，这种罪性，我们的心态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怕就怕在好多的年轻人甚至是成人，我们看完了之后没有反思人类的堕落这种罪性，像陈敏雄说的给了一个很高的评分，他的评语居然是看得很过瘾很爽啊、
嗯！对，
可想而知人心里的罪和恶已经到了多深的一个地步。那我们说这是暴力，那色情也是一样，杜布森博士也说到，对于孩子来说，为什么我们做父母的尽量保护他们不要过早的接触到这些色情的信息呢？杜布森博士说道，说如果一个孩子13岁到15岁开始接触到了色情故事、色情信息的话，有可能他们这一生都会沉溺于此，这比毒品更容易上瘾。有一些儿童的教育专家也说，特别在青少年时期，他们的身体、心理并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特别是对自己情感不能够很好的去控制的话，过早的接触到这种色情信息，不管它是被动的，甚至还是主动的，可能都会改变这个孩子他后半生的身体或者是心理的健康发展。那么在成年之后，也有很多深受色情捆绑的男人们最终走向犯罪道路的时候，他们追踪之前的犯罪根源呢，基本上都可以追溯到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有过过早的接触色情媒体信息这样的一些经历。
嗯，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给我们做父母的很大的一个提醒。
嗯，
杜布森博士呢在《养育男孩》的这本书里面呢，他也记载了另外的一个故事，他当年采访过一个杀人犯，在这个罪犯被判处死刑之前的17个小时采访了这个罪犯，这个罪犯呢坦白他至少杀害了28位妇女和女孩，而公安当局呢称这个罪犯可能伤害过多达100位以上的人。回过头来，这个罪犯他要跟杜布森博士谈什么呢？他跟杜布森博士说，我希望全世界都能够了解到色情文化是怎样导致我有 残暴的谋杀这种行为的。当年他在13岁的时候，在垃圾桶中找到了一本含有色情图片的故事书，这个故事书里面呢，充斥着大量的受暴力攻击的女性的图片。那个时候小小的年纪就觉得这些图片这么刺激他的眼球和大脑，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就对这种色情和暴力的图片呢产生了上瘾。后面呢一点一点的，不仅仅是上瘾，他也要实施他自己的心理的这种犯罪的欲望，所以说最终导致了这么多妇女和女孩受害。当然呢他最终也没有逃过法律的制裁，在佛罗里达的监狱的电椅上被判处死刑。当然呢杜布森博士也说，并不是暗示每一个阅读过色情文学杂志或观看过色情录像的青少年长大以后呢都会变成杀人犯。但的确是有一部分人这么做了，而且很多人呢对色情上瘾，这对他们的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很严重的影响。他们被欲火中烧的色情图片所引诱，导致了他们最终的离婚和婚姻的破碎，这已经成了一个事实。然后在他平日的跟听众们互动的过程中，他经常会听到妇女们妻子们到他那里去控诉他们的丈夫深陷色情的危害之中，那么家庭的悲剧每一天几乎都在上演，这个影响真的是难以估量的。
对，杀人犯的那个例子的话可能是比较极端还比较少数的，但是后边说的这些在婚姻里边的这些丈夫哈，沉迷色情，然后呢在这个有婚外恋啊，外边去找其他女人，就是很普遍的，这些都是受到色情信息和视频的影响的。我们说的是现在这些成人啊，其实我们想讲的就是说在孩子小的时候，特别青春期的时候哈，那个时候绝对绝对要看得紧，电脑上啊手机上是有功能是可以把它屏蔽掉的，那尽量的屏蔽掉，很多软件是有这样功能的，可以把那些年龄不符合他们的，包括色情的还有暴力的，这些都要把它过滤掉啊。还有他们看的电影啊，他们看的电视啊，都是这样子的。
特别是现在网络的普及，也增加了孩子们甚至是成人接触色情和暴力的这种机会。一旦我们疏于管理或者是我们不重视，那么带来的影响真的是难以估量的。
神
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地面，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求你之能赐我能力。
在2018年呢，有一项世界范围内的调查，就是针对中美日韩网络时代的使用的一个研究报告。其中呢，有 86.5% 的中国的中小学生拥有多种电子产品，那这个比例还是低于韩国的 100%， 美国的 95%， 是高于日本的 75%。 可想而知呢，在中美日韩这四个国家，已经超过 75% 的中小学生拥有多种电子产品了。
嗯，
这些电子产品里面呢，拥有最多的就是智能手机，接近 70%、嗯、其次是普通的电脑 40%， 还有平板电脑 36%，以及不能上网的手机有 18%。 然后呢，报告也显示7到9岁开始接触上网的小学生是居多的，甚至是有不少的青少年都坦诚自己的控制力不强，已经产生了电子产品上瘾的这个症状。所以说，随着网络和电子产品的这个普及，本身网络上的不良的信息已经正在无孔不入的残害着我们的孩子。此时此刻，如果我们父母还不重视，还不更好的约束和看管我们的孩子的话，可想而知，他们接触到色情和暴力等等不良信息的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
嗯，很多家长其实非常的关注这个，他们会带他去参加很多活动，或者参加其他的这种兴趣班啊什么的。我以前认识家长，他们说其实我不是让他去学那么多才艺，其实我就是想把他拉出去离开家，不要在家里边打电子游戏，我可以用这个办法把这孩子给拉走，拉到一些至少有意义的一些才艺班去啊。所以我们都是要做父亲的，陪孩子出去玩啊，一起做有意义的活动更好一些。
这都是我们做父亲做父母的主动采取的这些措施。但我们也不得不说，也有一些父母呢对这个问题还是忽视的。当然这个忽视有主观上的忽视，也有客观上条件缺乏。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都很快，父母也要忙于工作、嗯、甚至有的时候下班还要加班，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关心他们的孩子。那这个时候可能孩子被动的被关在家里，那孩子无所事事，如果有电脑，如果有手机，如果有游戏，那么孩子可能就是在父母没有约束的条件下陷入到了这种沉迷游戏、沉迷不良影视信息的状况下了。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要重视又重视，我们必须主动的去出击，不能够觉得只要孩子身体没事无所谓，我也忙，没有时间管他们啊，他们自己在家反正也不出门，保证身体安全最重要。殊不知在家里他们在网络上的沉迷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对啊，虽然是表面上看不出来，在小孩的时候身体上是没有什么损害啊，但是你知道这些媒体暴力色情的东西进到他们的大脑球，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对他们的心灵的这种污染完全不亚于，可能超过对他身体的伤害，这种伤害是一辈子的。就刚才我们举的那些例子哈，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咱们做父亲的千万不能够小看哈。圣经说了，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哈。我们不光是保守我们的身体不受伤害啊，有饭吃，还有保守我们的眼目能够看到的东西，特别进入心灵里边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有一些父母会说，那我就尽量抽出时间多陪孩子吧，孩子放学、我也下班了，我们就在家里，那孩子跟我们在一起、应该问题不大。实际上孩子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仍然也有很多机会他们会接触到这些不良的信息，比如说你跟孩子在家的时候是分开两个房间，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也提醒这样的父母，你要尽量的把手机、电视机、电脑搬出孩子的卧室，尽量把这些电子产品放到家庭的公共空间里面啊。比如说孩子要上网啊，或者是这个看手机啊，我们也知道不能够杜绝他们看，网络上也有一些对于他们学习有益的信息，好的动画片啊，科普的这些纪录片啊，还有很好的电影啊，影视作品啊，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电子产品放在家庭公共的空间里面，在父母的陪伴下，让他们去看他们的电子产品。
嗯，
特别是小小孩，这一点是尤为重要的。
嗯，
因为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监督他们的时候呢，就是在帮助他们做一些信息的筛选。有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反对我们，哎，爸爸妈妈，这个没有什么，我就看一看，你干嘛不让我看？但作为父母，你应该有这个自觉，你觉得这个对孩子健康会有不良影响的信息呢，那你就要制止。我相信呢，孩子长大他会尊敬我们，理解我们的。你也可以跟孩子说，我们的家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家，我们不能够用一些污秽的节目污染它，从而去侮辱我们的上帝。
嗯，
跟孩子可以在信仰里面把我们圣经里面的观点啊，神对我们的教导，在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们。
嗯，提醒他们，直接就说清楚，你要告诉他一个规律。小时候我就跟我孩子说，所有的游戏，凡是出血的，这个人红的血喷出来的这游戏都不可以玩，带血的都不要。所以他们打的有血的，他们就不敢玩。
现在再加上一条，就是有身体裸露的部分，比如说奇装异服，身体衣服穿的很少的这样的游戏呢，也不要让孩子去玩。
对，我告诉他，就是女生裸露她的身体的这些视频啊图片呢都不能看，都是爸爸不赞成的，是禁止你们去看的，他们都知道了。而且我重复，他们在看之前我就告诉他们，还有就是听歌的时候啊，有些歌里边是有脏话的。
嗯，
听着听着我就告诉他，哎，怎么会有这句脏话，他们就知道了，爸爸是不赞成他们听这种脏话的。所以他们在自己听的时候他自己会过滤，在我们家里边这个是不喜欢听的。而且我们家里边从来一个脏话我都不要听，我自己也不说，他们也从来不说脏话。就是要我们做父亲要带头，我们不去打那些暴力游戏，我们不去看黄色的影视，我们不说脏话，孩子就知道了。
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家庭中呢，设立最高的道德标准和规范，并尽可能的全家人一起来执行。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家庭啊，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当我们尽量的按照最高的道德标准和规范去做，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的家庭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嗯，
作为父母啊，特别是有信仰的主内的父母，我们尽量家庭祭坛的火不要熄灭。我们可能不一定跟孩子每天都能够做到读圣经，但是每天的祷告，定期的分享我们得着和见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平时跟孩子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眼目，我们一言一行都要合神的心意。这些操练我们在家庭中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做，不去跟这个世界争夺我们的孩子，那早晚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会被这个堕落邪恶的世界所掳去。
嗯，
所以说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求神给我们毅力，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更加主动的，更用心的去教导和保护我们的孩子。
阿们。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我们下次在我家男子汉这个栏目里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再见。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在乎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